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的面前，求主你行走在我们中间，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求主你的自己对他们的心说话。主啊，你带着你的怜悯，带着你的恩典，带着你的慈爱进入他们的心，用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来感动他们，在你面前看清楚自己生命的状况，知道自己是在罪恶和过犯之中，是得罪了主的人。主啊，你就感动人心，认罪悔改，归向你。主，我们中间已经信你，已经接受你做救主，做生命之主的，也求主你更加坚固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智，好叫我们有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心。主啊，能够归向你，能够跟着你走一条荣耀主名的路。求主恩待我们下午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还有人继续往这里来，我们今天上午讲了罪的概念，讲了罪的概念，因为这个题目你看得出来是罪与恩。你如果不明白罪的概念，就没有办法明白恩典的概念。如果你没有办法认清罪的事实，就没有办法明白恩典的事实。如果不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这样的一个很实际的状况，你就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带着恩典从天上来到人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没有罪这件事情，耶稣基督来到人间这件事情就成了一件多余的事。有时候我常常在想，只要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不是罪人，只要这个世上有一个人不是罪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一件多余的事情。耶稣基督就没有必要来到人间，因为你这一个不是罪人的人已经证明这世间有义人，这世间有不是罪人的人，这世间可以不需要，至少有一个人可以不需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要把罪这个事情，罪的概念要搞清楚。今天上午我们讲到什么叫罪，因为很多朋友弟兄姊妹没有听上午的讲座。罪这个东西是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边背逆了神，抗拒了神的命令，在上帝的命令和魔鬼的谎言之间，人充当了审判官的角色，审判官的角色。他的判决是，神的命令是不可信的，而魔鬼的谎言是可信的。结果他把自己的地位从一个被造者的地位升到了创造主审判者的地位，所以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堕落了，背逆了神的命令，堕落了。人堕落之后呢，这个背逆神的、偏离神的这样的一种情形，就在人的本性里边成了一种权势，成了一种力量，成了一种力量，使人自己没有办法控制掌握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呢，在人心里边反而做一种引导的工作，做一种控制你、掌管你的那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人里边有良心，人有时候想按着自己的良心做一点事情，但是你没有那个能力，因为你是被罪的权势所控制。当你想 做一点善事，向善的方向行走的时候，这个罪的力量反拉着你向恶的方向，向罪的方向行走。罪就是人心里的一种权势，一种力量，一种抗拒神、偏离神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承认它，但是它就在我们的本性里边，就存在在我们的本性里边，你不承认也不行，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今天上午我们读到的那个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十节，如果有圣经的朋友弟兄姊妹可以把这段圣经再打开，我们再看这一段圣经。以弗所书，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上午我们也说到，我们作为人，你不是在上帝的手中掌管，你就是在邪灵的手中掌管。你心中产生抗拒神、悖逆神的那个意念，那个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圣经说，那个邪灵在我们的心里边所做的工作。我今天上午跟很多朋友分享了我自己信仰过程中那个抗拒神、悖逆神的那种状况。抗拒神、悖逆神的状况，有时候你自己你都没有办法去解释那种悖逆、那种抗拒，你自己没有办法去解释。你明明知道那是劝你向善的一种东西，可是你心里边呢还是抗拒它和悖逆它。有时候我们会说，因为我们是无神论的背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上帝，这是一种说辞。但是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我自己是很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管你以前怎么宣称你是一个无神论者，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为什么？因为人作为人，你里边已经有了一种宗教情感，一种宗教情绪，一种宗教情操。你只要有了这种东西，你就会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一有可能，你就会把这种宗教情感、宗教情绪表达出来。圣经里边有一句话是很奇妙的，在传道书第三章，不一定找到那节经文。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称为美好。然后下边有一句，神又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那句话告诉我们说，当上帝造人的时候，已经把永恒这种观念给你放进去了，把永生这种观念给你放进去了。换句话说，他放进去了一种宗教情绪，这种永生的观念是一种超越的观念，上帝放进去了，你就一定会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把它表达出来。我有时候在想，我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座的年轻的朋友大概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年长一点的从中国大陆出来的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个文化大革命最初，你看见我们的口号是破四旧，把所有认为是旧的宗教的、迷信的这些东西都给破除了，这个把庙给拆掉了，把那些偶像给摧毁了，把圣经给收上去烧掉了，他们叫做破四旧。但是也就是在文化革命里边，人的那种宗教情感、宗教情绪，那个宗教狂热是表达的最充分的一段时间。经过文化革命的朋友大概对这个是有一点概念。 我常常想到那个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那些镜头，我自己那时候年龄还不够到北京去让毛主席接见的那个条件，只有10岁、11、12岁，但是那些15岁以上的那些孩子就从全国各地往北京跑，跑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等着毛主席接见，据说8次每一次那个广场上都站一百多万人，那个狂热，比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敬拜上帝的那个狂热还要狂热好多倍。你看电影你就看得出来了，那个电影啊，那些孩子们也都是10几岁的年轻人，在那个广场上跳啊蹦啊，这个离那个城楼上不知道多远，根本就看不清楚哪一个人是毛主席，根本就看不清楚的，哎，就以为自己看清楚了，喊呐、啊，毛主席万岁，跳啊蹦啊。那些小孩子从全国各地去，那时候生活又贫困，17、18岁了，那个个子还长得那么低，看不见的时候这个抱着那个，那个举着这个跳啊。最后这个据说那个崇拜结束之后，单单是踩掉的鞋，因为跳的时候那鞋都被踩掉了，单单是那个鞋就拉了好几汽车。我有一个朋友，当时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那种无限的那种敬拜、无限的崇敬，他甚至把那个毛主席的像章啊，你们都知道有那个用那个别针别到这个胸前的那个像章，他不是别到衣服上，他为了表达那个对毛主席的那种无限的敬拜、那种狂热的敬拜，他把那个东西别到肉上去。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想告诉你，人里边有那种宗教情感，有那种敬拜的欲望，他一定要找到一个敬拜对象，把他的那种敬拜欲望表达出来、宣泄出来。如果他找不到一个真实的对象，找到上帝，找到那位应该接受敬拜的上帝，如果他找不到这个对象，他就会把这个敬拜的欲望表达在什么地方呢？把它表达在一块木头上，用木头雕刻的偶像上边，表达在一块石头上边，表达在自己用手所造成的那些偶像上边。就是这样，他一定要找到一个表达自己里边那种宗教情感、敬拜的那种热情的那种东西，一定要找到。人有时候是很可怜的呀，明明知道自己所敬拜的这个对象是自己的手所造成的，但是他还是要把自己的那种宗教情绪寄托在上边。人是这个，在香港那边有一个开餐馆的一个朋友，他是信这种民间，有据说是一个有民间信仰的人，他的餐馆这个一进门的地方就摆着一个好大的一个偶像，每天要在一早就在那边上香，晚上上了一天班，一算账发现赚钱了，这个赚钱之后他就知道是这个他所敬拜的这个他自己用手所做的这个偶像帮了他的忙，然后呢就赶快再去添上几炷香。但是如果到晚上一算账没赚钱，他怎么办呢？他有一条鞭子，他就掂着这个鞭子就跑到这儿来了，不是上香，就拿着鞭子对着这个像就猛抽起来，说你看你给你上这么多香，你也没替我多拉几个客人过来，抽几鞭就完了。一种很奇怪的一种信仰状态，里边既有那种要表达自己那种宣泄自己的宗教情感，又有一种很功利的东西。所以人就是在这种里边让你看见人是真是很可怜、很有限的一种动物。因为什么呢？因为人他如果找不到那个超越的那位存在者， 就像我今天上讲的那个超越的存在者，那位独一的上帝来表达的时候，一方面他里边的宗教情感想宣泄出来，一方面是他的罪性，请注意，他里边的那个有罪性把他的宗教情感完全扭曲了，一方面他要宣泄，他要表达，一方面是他里边的那个有罪性把这些东西完全把他的那种敬拜扭曲之后，就成了这种既带有功利主义的这种信仰目的，又要表达自己宗教情感的这种敬拜方式。人就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个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神论者，没有一个人，你就是找不到这些外在的东西来表达你的宗教情绪。有些人会把那些敬拜的热情表达在什么地方呢？表达在他自己的身上，表达在自己的身上。现在我们听到，我好多次出去的时候听到从中国大陆来的年轻的朋友，一跟他讲上帝的时候，有时候他们的反应让你觉得很那个。他说：“我不相信上帝，不相信上帝。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上帝。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我不相信上帝，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上帝。我不相信有一个我自己命运的主宰，是一个外在的主宰。我自己就是我命运的主宰。我想做这种宣称不奇怪，不奇怪，因为这个。”我很容易理解做这种宣称的朋友，这样你听上去他有一点狂妄，但是这个情况确确实实很容易理解，因为我自己在自己的信仰过程中以前就是这样一种人，所以你必须了解了罪这个东西，你才知道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上帝对你来说是一个观念，是一个需要你去研究的东西，你心里边没有那个需要，生命中没那个需要，你认识不到自己罪人的状况，所以常常一听到福音的时候说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觉得这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你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想法，因为你不明白自己的状况，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像圣经里边说的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一位要把我们从死亡和过犯中拯救出来的耶稣和我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你不明白，你觉得他对你来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观念，不是一个真实的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耶稣，你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先明白什么是罪，所以我刚才又花一点时间把罪的这个概念讲清楚。还有一个容易误解的东西，上午我也说了，我们容易把这个罪行的恶行和我们的那种有罪性混同在一起。那个有罪性是里边的东西，这一点朋友们弟兄姊妹要清楚，那是我们的本性，是一种本质，是在里边的，是在每一个人生命里边的东西。那个罪行，那个恶行，那是罪性彰显出来转化成罪恶行为的，我们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可以描述的一些有罪的行为，这两者很不同。上午我也说到，有些朋友当一说到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他很反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看看自己过去的这些情况，觉得自己没有犯什么大罪，法律意义上的罪，杀人啊，放火呀，拦路抢劫呀，偷盗啊，这些在法律意义上一定要被定罪的这些罪，所以呢一般情况下你一说是罪人的时候，他说我不是罪人，我没有做过那些坏事。但是你仔细想一想，没有一个人，就算你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偷盗， 没有做那些法律意义上的那些恶事，但是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我们有时候说谎言是罪，说假话是罪。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现在大概对，如果你最近回去过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在中国大陆这个真的东西不是太多了，不是太多了。有人这个有一个作家朋友说，他说现在中国大陆，他说的当然很悲观，我想不一定都是这样，但是他说的很悲观。他说在我们这儿，实际上也不是在他们那儿，也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他说在我们这儿，他说只有一件东西现在你能够相信它是真的。哪一件东西？他说就是谎言。就是谎言是真的。我们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里边，而我们自己也是在没有真正有耶稣的生命之前，就生活在谎，不仅是生活在谎言的世界里，而且我们为制造这个谎言的世界，每个人都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我自己以前是一个一开口都说假话的人，所以我说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有我一份贡献。我记得那个时候说真话的时候好像不太习惯，好像说一句实话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出口，但说假话的时候一张嘴就来，一张嘴就来。所以我可以问一句，在我们中间不管是基督徒也好，慕道的朋友也好，有哪一位朋友你说我一生没有说过一句谎言？圣经里边说谎言就是罪，就是罪。而魔鬼当时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所使用的就是谎言，就是谎言。所以亲爱的朋友，你想一想看，哪一个人不是一个罪人？有时候你要是注意观察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我说罪是人本性里的东西，你注意观察你会发现。我有一个朋友常常带着他的小女儿到我们家去。我那个朋友是一个基督徒，他太太也是基督徒，常常在教会里边崇拜，孩子从一点儿一出生就带进教会了，没有人教他们任何坏的东西。刚刚能明白道理的时候，主日学老师那些老师告诉他们都是耶稣爱你，耶稣唱那歌都是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耶稣爱你，然后你要说实话，老师从一点儿都告诉他们要说实话。我的那位朋友常常带着他的一岁多还不到两岁，刚刚会走摇摇摆摆的很可爱的一个小孩子到我们家去。我们家的那个茶几上摆着一个盒子，那个盒子里边呢放了好多好多糖，有些弟兄姊妹常常去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些糖摆在那里，因为人多，大家就在说话的时候吃糖。那小女孩就知道那里边有糖，因为我有一次打开给了她一块，所以她后来就记住那个里边有好吃的东西。每一次她爸爸带着她去了之后呢，她就摇摇摆摆地跑到那个桌子那儿，指着那个盒子，她还不会说话，就指着那个盒子，我就知道她想要那个糖吃。我就跟她说，我说回去问问你爸爸让你吃几颗。她虽然不会说她都明白，他就一转身跑到他爸爸那里去了。他爸爸就跟他说，伸出一个手指头，意思就是说只能吃一颗。然后他就摇摇摆摆的就回来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爸爸说让吃几颗，他就伸出两个手指头。我是在告诉你，这样一个从一出生就生活在教会里边，生活在一个爱的环境里边，生活在一个鼓励人说真话不说假话的环境里边，这样的一个孩子刚刚会走路还不会说话，才明白一二，这样的他都能够刚刚一转身他爸爸伸一个，他一回头就伸俩。 到底是什么东西驱使着一个那么小的孩子，就让你感觉到里边他的本性里存在着罪这种东西。所以圣经里边说，他说我在母腹中就是有罪的。大卫在诗篇里边怎么说？母腹中就是有罪的。所以罪这种东西是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堕落悖逆神之后就已经被带在人性里边了，带在人性里边了。所以圣经里边说罪的结局，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今天上午我说罪和死紧密地连在一起，而人类解决得了所有的这些科技的问题，这些经济的问题，这些医学的问题，这种问题那种问题，唯独这两个问题人类没有办法，罪和死的问题人类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是人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那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才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要为我们的罪，要替我们，要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知道罪和恩典之间的联系就是这样紧密地连在一起的。没有罪，没有罪人，神的恩典没有必要，耶稣基督来世间救我们没有必要。所以圣经在这里，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虽然前面说到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你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撒旦，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保罗说我们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可怒之子意思就是这些罪人按照他当得的，按照他应该得的那些结局是要死，要承受神的愤怒，要承受神的审判，所以本为可怒之子。然后第四节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给很多的罪人带来了希望了，也不是很多了，对不起，应该说是给所有的罪人带来希望了。那就是什么呢？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一下子这个然而这个字就把罪和恩典连到一起了，然而这个字就把罪和恩典连到一起了。所以亲爱的朋友，罪人是有希望的，希望在什么地方？希望在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什么叫怜悯？什么叫怜悯？怜悯就是本来我们当得的那种惩罚，当得的惩罚，结果没有落在我们的身上。我当得的惩罚，我是一个罪人，我要得罪的惩罚，结果这个惩罚没有落在我的身上，落在谁身上？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所以这叫怜悯。什么叫恩典？恩典本来是我不配得的东西，我也用我的行为我也没有办法赚取这样的恩典，按照我当得的本相我也不能不配得这种恩典，不配得的，结果神就白白的赐给我了，白白的赐给我了。所以圣经里说到神的爱，神的恩典的时候，都说神的恩典，神的慈爱长阔高深，长阔高深，因为实在再也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神的恩典。所以圣经在这里说是爱我们的大爱，爱我们的大爱。我想在座的基督徒已经体验到神，经历到神的恩典慈爱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向你做一个见证，见证他们的生命里边有耶稣基督这样的爱，有耶稣基督这样的爱。你看到基督徒的时候， 你要是到教会去，到团契去，到查经班去的时候，你有时候能感觉到在那些基督徒身上有一种世界上的人没有的东西，那种东西就是无条件的爱，没有条件的爱。不是说这些基督徒里边能够产生这种无条件的爱，而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和那一位无条件的爱他们的基督发生了联系。有一年我们做了一个调查，那个调查呢，就是在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中，在北美已经信了耶稣的人，我们进行了一个调查。调查的时候就问他们，其中有一条问，就是你是怎样信耶稣的？你是到底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认识耶稣、接受耶稣的？结果80%的人回答说，是借着基督徒的爱，我们认识了耶稣。你看这句话说的，他是借着基督徒的爱认识了耶稣。这个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朋友们，弟兄姊妹，大概都比较清楚，这个我们在国内生活的时候啊，人常常都是以利益来界定我们之间关系的这个亲疏，我们之间是一种利益关系。一旦有一个人如果今天来帮忙的时候，来替你做一件事情，主动关心你的时候，你心里边很快就会在想，他为什么要来帮助我？他为什么要无端的来帮助我？他一定是有求于我，说不定3天以后、1个星期以后，我就得再去帮他的忙。这是一个利益关系，你很难找到一个人无条件的去关心、去爱另外一个人。所以你就会看到，在中国常常有报道说什么人掉在河里边去了，然后呢，岸上站了好多的人，不去伸出援手，不去下去救他们。更可悲的一件事情就发生在我的家乡，我的家里边，不是我自己的老家，而是我曾经在那儿生活过的地方，河南的一个县城。在那个党校前面有一条河，那条河就流过党校前边，河岸边就是党校、党员干部的学校。很多乡镇的那些干部冬天里边就在那个党校里学习培训，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最新的指示、最高的指示。那时候那个桥、那个河前边有一个桥，每次这个上下班的时候，那个桥上呢骑自行车的人很多，很拥挤。但是桥上有一段那个栏杆呢是失修的，很糟糕的一段木头，没有人去修它。有一天，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在一个工厂里工作，骑着自行车从那儿走，结果很多自行车同时拥到那个桥上，她根本就骑不稳当，一下子就从那一段很糟的那个木头那儿掉到河里边去了。掉到河里边去，正是冬天，那个女孩子穿着很厚的衣服，很快就沉到水里边去。很多人都在那边喊着看，也有好心人喊救命的，但是没有一个人下去救她。最可怜的是那些在党校里边培训的那些党员干部也站在岸边去看，没有一个人下去救她。当这些人回头告诉里边的一个人说有个女的掉在河里边了，那个人说了一句更叫人伤心的话，说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跳进去，天这么冷。有一个干部说了这么一句话，后来还是有人就把那个女的救上来，救上来的时候已经死了。那个刚才说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跳进去的人也从里边跑出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结果他一看发现那是他妹妹。你看他当时说那种风凉话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当他看见是他妹妹的时候，他抱着他妹妹在那里大哭。 所以你看，在人心里边，人心里边没有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爱，没有，更没有这种无条件的爱，没有这种无条件的爱。所以很多从那边来的弟兄姊妹，那些朋友们一进到教会感受到这种爱的时候，一个是对他们产生很大的震动，为什么这样爱我们，另外呢就是觉得不可理解。有一次有一个朋友说，他这个人这么好，他说他是不是有时给我这个来了之后给他找这个炊具呀，给他找这个床垫呐，给他帮他很多忙。那个朋友就有一次就问我，他说他是不是对我有一点什么目的呀？他说我觉得这个不太正常啊。我说你不要这样想。他说他是不是以后想让我给他剪草啊？就是说拿我的劳动来交换他对我的这种关心和爱呀？我说不要这样想。我说他真是没有什么条件。我说不是因为他能够这样爱你，而是因为那一位爱他的主的那种生命在他里边。我跟他讲，后来我说如果那位弟兄爱你背后有一点条件的话，我说那条件很可能就是让你要经历更多的爱，让你能够借着他的爱认识耶稣基督，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使你能够把你的生命和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我说那是他爱你的那个唯一的条件。所以我们就看到，从那个调查里边就看到，这种爱，这种无条件的爱，确实是把那些有追求的渴慕的那些朋友带向基督的一个很有力的一种表现。所以耶稣基督的爱呀，我们说到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怜悯长阔高深，你要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用爱，带着他的爱来到人间，因为爱能够改变罪人，能够改变罪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当然是替我们这些罪人死。本来该死的是我，该死的是你，该死的是他，是我们罪人。神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不想让我们承受这个死的后果，耶稣基督就来到人间替我们死，为我们死。所以圣经里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这种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让罪人能够得恩典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来彰显出来的。而且亲爱的朋友，一说到耶稣基督的爱啊，你会发现那个爱实在是太奇妙了，它带着一种改变人生命的能力。这个爱带着改变生命的能力呀，这个恩典带着改变生命的能力呀。恩典不是说让你领受了就领受了，不是，不仅仅是这样。一旦你领受这个爱，这个恩典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会得到改变。一个人会得到什么样的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他要认罪悔改。他能够看清楚自己以前是一个罪人，而且他不仅仅看清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愿意从罪中能够被解脱出来，被救拔出来，而且他会变成一个恨恶罪恶的人。悔改的意思就是离弃罪恶，归向上帝。耶稣基督的爱带着能力，第一个在人生命中所做的改变就是让你认罪悔改，离弃罪恶，归向上帝。我自己，我刚才说过，是一个罪人，和在座的每一个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也是一个以前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别人一说我是罪人的时候，我会跟他吵。我记得当时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家住在大学的校园里边，我太太在大学教书，我在读研究生。有一次我们家里边去了两个乡村传道人，是我岳父，和我岳父有一些联系，知道我太太是信主的，但是不知道我是不是信主的。 然后到我们家去看望我们。我没有回去之前，他们两个传道人跟我太太，他们在那边讲信仰上的事情，都有祷告。当我一进去，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就问我说，弟兄，叫我弟兄，弟兄的意思就是说知道我已经信主了，以为我已经，假设我已经信主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还没有信耶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叫我弟兄。然后那个传道人很不客气，很直截了当的就说，你是一个罪人。我一听，我当时这个知识分子的这种清高，知识分子的面子，这个都没有了。当时很想对这个乡村传道人说几句粗话，结果碍于这个我太太在旁边，还有别人在旁边，就没有说。但是心里边对他说我是罪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真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不喜欢，非常非常的不喜欢。但是等过了那个事情过去之后，坐下来仔细一想的时候，坐下来仔细一想，又觉得好像他这个话说的也没什么错。因为什么呢？因为实实在在不是一个好人，我自己不是一个好人，所以我的那些同学，我的那些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93年我太太回国，向我的那些朋友们传福音，那些朋友很抗拒福音的。我太太把一些朋友聚在一起，想一边吃饭一边对他们讲耶稣，结果有一个朋友就说曲静玲，咱们吃饭是吃饭，叙旧是叙旧，你不要对我们讲耶稣。他说不要因为这个伤了朋友的和气，你看得出来很抗拒的，很抗拒的。我太太就想着，我回来一趟短短的两个星期，如果不对你们讲耶稣，那我对你们讲什么呢？我太太心里边就很挣扎，结果她就绕了一个圈，还是要讲什么呢？讲我的见证，说你们知道王志军呢，说他信了耶稣之后啊，他的情况很不一样了，他改变了。他这刚讲了一句，我的那个另外一个朋友就说了，说好了好了，别说了，说这个王志军是什么样子我们都知道，等他下一次回来让我们看一看，我们再决定他是不是真信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以前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我们都是在罪的那个泥潭里边打滚的。我身上带着那个世界的臭气，他们身上也都在带着世界的臭气。你一点也不比他们干净，你讲假话的时候，一个观念中的爱很难的，很难的。所以98年我就回去了，当然不是为了让他们看，我还有别的任务。回去了之后，我还是心里边有很重的负担，想对以前一起在罪中生活的，一起在那里所谓的忧国忧民的朋友，一起在那里清谈国事，一起在那里喝酒打麻将的朋友，我就很想，心里边有一个渴望要对他们传耶稣，很想对他们讲耶稣。所以我还是让朋友们聚在一起，聚在一起。那一天我记得在一个博物馆里边，博物馆的会客室里边，好几个朋友都去了。去了之后，那个对我太太说不要跟我们讲这个了，说等王志军回来以后让我们看看我再说的，那个朋友也去了。去了之后呢，我还没有跟他们说话，只是握握手。然后呢，我的那个朋友最先就说话了，他说上一次你太太回来说你信耶稣了，而我们就说我们不相信，但是你这一次回来呀，说一看你的目光就觉得你真信了。为什么他这样说呢？我当然没去问他为什么你看我的目光就真信了，你就知道在那个地方啊，一到了这个年纪，已经人生过了一半，一大半了，在这种罪中生活，尔虞我诈的这个关系中生活， 经商的整天是绞尽脑汁怎么坑别人，怎么把钱弄到自己口袋里，从政的是怎样想办法把别人踩下去，因为副厅长只有一个名额，单单是同学在一个厅里边五六个七八个，大家条件都差不多，同时大学毕业，入党也都是同时的入，都是副处级正处级，咱们都是候选人，如果不把别的人踩下去我就难上。在这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环境中生活，就是这样。有的做工人的，也有朋友是做工人的，四十几岁像我这个年纪下岗了，因为没有新技术，国营工厂一个一个的在倒闭下岗了。所以呢，你从他们的目光里边你能够看出一种焦虑，你能看出一种无望，你能看出这些东西来。但是在一个真正有基督生命的基督徒他的目光里边，你看不见那种焦虑，你看不见那种无望，你看不见这些东西。他就是遇见苦难的时候，在苦难中，我相信有很多基督徒还是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喜乐，非常平安，非常喜乐的。你不要以为这个基督徒遇见苦难的时候他会和世上一样的世人一样的态度，不是的，不是。有时候在流着眼泪的时候他的心照样是喜乐的，照样是喜乐的。所以基督教信仰，上帝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种爱，他所彰显出来的那些形态和世界上的东西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说到喜乐的时候，世人的了解就是什么东西都很富足，日子过得很顺，然后每天能够哈哈大笑，或者是到那个看那个 talk show 的时候，那个笑得前仰后合，那个东西就叫喜乐了。那个东西不是喜乐，那个东西不是喜乐。我常常跟朋友们说，我说那种东西是什么呢？那些东西不过是面部肌肉的一种运动。听那个 talk show， 笑的那个脸来回乱颤，面部肌肉运动。但是基督徒的喜乐，那是一种心灵的运动，心灵运动，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因为里边有爱，有神这种奇妙丰富的怜悯和恩典。是不一样的，平安也是一样，平安不是一种安全感。我们有时候常常把平安，包括一些基督徒也把这个平安和安全感混为一谈了，好像银行里面能够有几个数的存款，就是失业个半年一年也不要紧，好像那个东西叫平安，那不是平安的，那不是平安。平安是你把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交托给耶稣基督来掌管的时候，你所信靠的这位耶稣比世上的任何人都有能力，他是超过万有的，创造万有的主宰。你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他的时候，你因着这种信，因着这种信靠，你心里边得到了那种安静，那种超越，那是一种平安，那是一种平安，都来自于神奇妙无比的恩典，都来自于神奇妙的。所以我刚才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恩典，这种爱，不仅仅是进入你的生命，它使你恨恶罪恶，离弃罪恶，归向上帝，使你的生命得到改变。所以圣经说，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意思就是说，耶稣已经替你死了，你不需要再死了，你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现在让你活过来了。活过来的意思是你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边，你的那个旧的生命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已经替你带走了，旧的生命，带有罪的那个本性的那个东西，你的罪的那种欲、罪身，耶稣基督都带到十字架上，替你钉死在那里了。所以圣经说，他使你们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而且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这个恩典，这个爱，这个爱我们的大爱，不仅使我们离弃罪恶，而且使我们的生命里边能够彰显出爱来。以前我们人里边所存的东西呀，是仇恨，但是这种爱呢，就能够把你的仇恨转化成一种爱。我读过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很感人，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读过一本书，叫做《铁证代判》，有没有读过《铁证代判》这本书？这个见证是那个《铁证代判》的作者的见证。这个《铁证代判》的作者虽然写了那么一本护教的书，但是他以前是一个背逆神、抗拒神的人。他是到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才接受耶稣，开始思索怎么去了解这个信仰，去辨明这个信仰，那是他后来的事。但是在大学一年级之前，他是一个背逆神、抗拒神的人。他写他的见证说，他说他以前不仅没有爱的东西在里边，他说他里边有一种很深的恨，很深的恨。别人问他恨谁，他说我恨我爹，他恨他父亲。人家问为什么会恨你的父亲，他就跟别人说，他说我父亲是一个著名的，是他那个小镇上，他的家乡那个小镇上一个著名的酒鬼。他说这个给我们家带来了很大的羞辱，带来很大的羞辱。他说我父亲每一次喝完酒之后，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里边，他说都会把我的母亲狠狠地打一顿，狠狠地打一顿。喝醉了酒以后还要宣泄他里边的那种生活中的不适宜，打他的母亲，踢他的母亲。而且全镇上的人都知道他父亲是一个酒鬼，有时候在那个路边上看见一个人喝醉酒了倒在那个路边的那个路沟里边，有人就他那个同校的高中读书那些同学就跟他说，他说某某某，他说我们看见你爸爸又喝醉酒倒在那个路边的那个沟里边了，实际上那不是他爸爸，是别的酒鬼。然后呢其他人就哈哈大笑。他就说，他说我当时也跟他们一起嘲笑我的父亲，一起嘲笑我父亲。但是当我嘲笑我父亲的时候，他说我心里边一边流泪一边恨他，一边恨他。而有时候父亲喝醉酒之后回到家里边，这个时候有其他的朋友要到我们家来拜访，他说我就把我父亲赶快用绳子捆起来拉到后边的仓库里边去。当那些朋友来了以后，我就跟他们说，我爸爸不在家，你们走吧。他说因为我真是害怕我父亲这个给我们家庭带来那么多的羞辱，恨他的爸爸，对他爸爸就是这样一种态度。他说当他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的生命被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了。他有一年因为出了一点小的车祸要回家里边去养伤，回家里去养伤，就在家里住着。回到家里边，他看见他爸爸又喝醉了。有一次喝醉之后，他突然对他爸爸有一种很深的怜悯，很深的爱。他就走过去把他爸爸抱起来，爸爸醉酒躺在地上，又是吐又是那个，但是他走过去把他抱起来。他一抱起他爸爸来，他爸爸就吓了一跳，以为他又要把他捆起来拉到后边仓库里边去。他爸爸就害怕看着他，但是他就对他爸爸说了一句话，他说爸爸，他说我爱你，我爱你。他爸爸一听说他儿子说我爱你，当时那个酒都吓醒了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儿子说我爱你这样的话。当时吓得这个不知道他儿子身上出现了什么事情，当时也搞不清楚是他喝醉了还是他儿子喝醉了但是他儿子说真的爸爸 I love you， 我爱你。他爸爸就问他，他说儿啊，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说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想知道是不是儿子精神不正常了，出了什么事情了。他儿子就跟他说，他说爸爸我要告诉你，他说我接受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爱我，为我这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把他的爱放在了我的生命里边，我今天有了这样的改变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爸爸当时说，儿啊，如果你信的耶稣能够改变你，我多么想接受这位耶稣进入我的生命。 他就对他爸爸讲传福音，就讲耶稣，讲我们大家都是罪人，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人，但是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间，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了。因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缘故，我们因着信他，就可以从他那里得生命，得了这样的生命，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态度，有一个生命的意义，就对他讲这些东西。他就问他儿子，他说，如果我信了耶稣，他能帮助我戒酒吗？他最关心的一个是老是喝醉的问题。实际上醉鬼呀，最盼望的就是戒酒。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大概不了解醉鬼，不了解醉鬼。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醉的经验。我以前信主之前常常喝醉，很多太苦恼的东西，说起来是忧国忧民，但是喝起来的时候什么都忘了。一喝喝醉，喝醉以后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永远不要再喝酒了，太痛苦。但是三天之后，这个永远不要再喝酒的这个想法就没有了，没有了。醉鬼最盼望的就是能够戒酒，烟鬼最盼望的就是能戒烟。凡是在那个陷进去不能解脱的罪里边的人，那个人最想从罪的泥潭里边跳出来，但是没有能力，靠着人没有能力，靠着人自己没有办法把自己从泥潭里边拉出来。你是一个生活在泥潭里的人，你想一想看，你怎么可能把自己抓着自己的头发，把拉着自己的手拉上来？不可能的。所以说到那个朋友，我能不能，他说能不能戒酒，他儿子就告诉他，他说，如果我所信的这位耶稣能够把恨变成爱的话，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把你从醉鬼的那种可怜的状态变成一个不愿意喝酒的人。他爸爸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后来那个朋友写道，他说据我所知，他说以前我父亲戒酒戒了好多次都不能戒，都戒不掉。但是后来他说，我记得他只有一次拿着酒杯轻轻地沾了沾嘴唇，就永远没有再喝酒，没有再喝酒。所以当这里说到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活过来。就是说，你活过来，就是你有了基督的生命，因信有了基督的生命，然后你同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切都会发生变化，一切都不一样了，一切都不一样了。恨被化解了，变成爱。谎言被涂抹，谎言被毁弃，变成诚实，变成诚实。绝望的东西，无望的生命状态，被爱改变，变成有盼望的生命状态。焦虑的人生，我们人生中充满了焦虑，焦虑的人生变成一个平安喜乐的人生，变成平安喜乐的人生。我简单的提示一下，你现在看一看，在美国经济很不景气的情况下，有很多人失业，有很多人失业。有一种失业的人是没有基督的，没有基督信仰。我接触过这种人，你就感觉到他惶惶不可终日，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失业的时间太久，该怎么活下去都不知道，已经在考虑赶快把房子卖掉，把汽车卖掉。但是还有一种人，同样是也是经历失业，他们在教会里边，他们是基督徒，有基督的那种平安喜乐，基督所带来的安慰，那个状况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两种不同的生命形态，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患难带来的难处的时候，那种生命状态是完全不同的，那种精神是完全不同的，那种表现是完全不同的。你可以注意观察一下，你可以注意观察一下。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讲到神有 奇妙的恩典，丰富的怜悯，丰富的怜悯，使我们每一个愿意信他的人都可以从罪中被救拔出来，从死亡中被救拔出来，从罪恶和过犯中被救拔出来，带到神的恩典里边，带到他的爱里边，经历他的改变，经历他的改变。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做一个祷告。我在祷告之前，我就很简单的问一个问题：我们中间的朋友，我们中间的朋友，或者你不是第一次听福音，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信息，你听到很多次，或者是你第一次听，但是如果你对这些信息已经明白，你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为你这个罪人死，你也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往自己的内心深处看，你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借着圣灵的光照看明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时候呢，你心里如果有这种感动，你也不要消灭这种感动，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这个时候也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你不要，你就我们就很那个，你就有感动，你就把手举起来。我现在就为你祷告。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愿意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摆脱这种罪恶过犯中的生活状况，让耶稣基督的爱进入你的心中来改变你的生命？有这样的朋友，你就把手举起来。我们基督徒在座的，如果有基督徒的话，你就好好的先为自己的弟兄姊妹，为自己的骨肉之亲，你为他们祷告。有这，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愿意这个时候，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愿意认罪悔改归向主，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还有没有？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这样一段时间，让我们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认识我们在你面前这种罪人的状况。但是主，你是有丰富的怜悯的主，你是有奇妙恩典的主，你的爱长阔高深。主啊，你就把你的爱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彰显在我们的面前，也彰显在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为今天这些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救主，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耶稣的这些朋友，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献上祈祷，求主你在他们的心里边做那更深的感动的工作，做那坚固他们信心的工作，让他们更多的明白耶稣基督的道理，让他们更深的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与耶稣基督有美好的联系。主，我们也为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献上我们切切的祈祷，求主，求主你在他们的心里边对他们说话，你是一位何等爱他们的救主，你是一位何等能够给人生带来盼望的主。你这两天里边，求主你继续的在他们的心里边做那感动的工作，求主你的灵在他们的心里边继续做那感动和引导的工作，好叫他们也在这几天里边因着认识你，与我们同得基督福音的好处，与我们同得耶稣基督救恩的甜蜜，与我们一同经历你自己恩典和慈爱的长阔高深，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好，谢谢大家。